于朦胧陪酒影片曝光，冤情唤醒年轻人，或冲击中共政局。美国、日本、南韩挺台，拒北韩核武，美军潜艇剑指中共。新书揭中共间谍战术，曝光间谍渗透手法。北京瞒不住了，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中国年轻人迷上首尔病，回国后难忘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国男星于朦胧离奇死亡，事情发生十几日，各种内幕爆料在网上广传，中共当局极力压制，并且开始捉人，但民怨难平。海外观察者认为，当局指低估于朦胧非正常离世的冲击，而中国人心思变，在中共强力打压下，或者迫使网民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影响中国政局走向。外界认为中共当局低估了于朦胧事件的冲击，在当局疯狂压制的情况下，消息还在不断涌现。日前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发布了于朦胧陪酒被灌醉的最新影片画面，画面中于朦胧从车入面落嚟，已经企唔稳。虽然画面模糊，但隐约可以见到一个驼背的身影。疑似导演方丽，其中仲有疑似男星范世琦在影片中出现。此外，有知情人的录音爆料话，聚会所有参与的人在度搞啲乜嘢塔罗牌，要镇压于朦胧的灵魂，仲话演艺圈信呢个。
就是这个知情爆料说，他们就这帮畜生在弄什么塔罗牌，然后说要镇压朦胧的这个灵魂，他们信这个呀。
仲有网友发现，用手机在全球 Google 地图搜索阳光上东小区的时候，不单止会出现大楼的图片，还会出现于朦胧被丢落楼的影片，和参与聚会人的大头像影片，并标上了害人偿命的字样。9月23号 ,BBC 以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案官方通报后，民众为什么继续质疑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又爆料说，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光曾经背住于朦胧签了2250万的合同，蚀了2250万没钱还，就逼住于朦胧还债，可能是于朦胧不肯，因此遭到殴打。之前于朦胧曾经在节目中半开玩笑地爆料，合约到期之后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经纪人和他又签了合约。网友论小鱼透露，当年杨幂为了签落于朦胧，差点将家行传媒的门槛都踩烂了，出价很高，而且扬言不会给演员陪酒，结果天娱直接调出一份续约合同，连夜将于朦胧的行程表排到了2023年。而在活动中，有网友发现这个经纪人似乎总是用监视的眼光来看于朦胧。于朦胧离世后，有 fans 发现于朦胧在2023年的直播中就已经喊过救命，甚至还发出疑似床头诗，但没人注意，令 fans 扼腕叹息。有网友表示，于朦胧的这个经纪人曾经留言威胁网友家属，所以于朦胧的惨剧和他脱不到关系。不单止是于朦胧，网友挖出惊人巧合，乔任梁、任娇等演员都是签约这个天娱公司，离奇坠楼丧命的，到现在为止原因仍然是谜团。同时，于朦胧案变神秘开关，原本中国境内微博、小红书、TikTok 大规模删文，中国之外的国际社群媒体亦开始大量出现于朦胧案件的相关信息。台湾网友发现，近日 Threads 和 IG 亦有部分贴文遭到删除，怒斥连国际平台都沦陷了吗？于朦胧的事件已经被社会造成了恐慌，很多路人发帖给于朦胧追查真相，是因为普通人被消失比两千几万 fans 的大明星更容易，而且证据确凿都不追查凶手，只是封网维稳，以后还会有更多人成牺牲品。甚至很多网友手机里面传的于朦胧的影片照片都自动删除了。此外，大陆编剧汪如岑因为发声为于朦胧讨公道，怀疑遭到威胁， TikTok 上突然出現汪如岑墜亡的標籤，他啱啱質問 TikTok， 貼紙隨即被刪除，平台竟然標注核實無誤，帶有明顯的恐嚇意味。於朦朧的 fans， 年輕人居多，他的遭遇令更多的年輕人看清了那個國家，網友認為亦算是他不幸人生中的一份功德啦。这个案件的惨烈亦唤醒了一些台湾人，有台湾网友表示，于朦胧事件原来在中国可以随意屠戮民众，庆幸自己生在台湾。9月23号，针对大量关于于朦胧事件的贴子和评论被秒删的现象，有一位曾经从事平台审核工作的网友表示，所谓的发声太多会被批量删除的讲法是误导，现在平台的内容审核仍然主要依靠人工，而不是算法，每条都要一一过审，任何遗漏或者误判都要扣钱，24小时四班倒，尤其夜班人手最少，持续发声越耐越容易造成舆情口的压力，先会引起高层重视。另一位从事影视投资的业内人士亦透露，维持一条热搜话题词条的造价可以达到几十万元，持续控热压热都需要大量公关费用，他们建议持续发声保持热度是突破信息壁垒引发舆论关注的有效方式，发得多持续耐先能够打破信息管控的壁垒。在于朦胧案热度不下的当口，9月22号晚上，广东广州执信中学天河校区高三年级数百学生集体罢课，年轻人在走廊上高嗌口号，抗议学校要求高三学生在台风华加沙登陆期间继续上课，最终成功迫使学校放假。网友伊纳耶提认为，这个是一种新的觉醒趋势，以前小粉红只是敢在中共框架下讨论问题，一触及中共的所谓敌人范畴，反而站在中共立场。现在真的不一样了，醒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再怕他们了。
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岩屋毅以及南韩外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2号举行会谈，会后三人共同发布声明，指出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符合国际利益，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处理两岸问题，同时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个是今年以来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外长第三次重申对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支持，国际社会的持续声援至关重要。台湾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对三国立场表示感谢，同时美国、日本、南韩发表的联合声明断然拒绝了金正恩之前的要求，并重申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是坚定的立场。之前没多久，金正恩强硬表态说永不放弃核武，并要求美国如果放弃无核化目标就能够展开对话，还强调核武地位不可逆转。对此，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在声明中承诺将定期举行自由之印三边多领域军演，加强威胁，并关注北韩和俄罗斯正在加深的军事合作。此外，北韓似乎亦喺度拉攏中共。北韓媒體23号報導，金正恩喺回覆習近平嘅賀電中表示，將更積極咁推動對中嘅關係，仲話佢呢個月初訪問北京，同習近平觀看閱兵嘅時候，充分感受到中方嘅支持。有分析指出，美國、日本、南韓自由之刃嘅演習範圍，從半島周邊擴展到第一島鏈。間接對中共在海上的影響力構成阻嚇。同時，《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国约60%的核潜艇力量已经部署在印太，主要驻扎在关岛、珍珠港及美国西海岸，随时应对中共可能的军事挑衅。美国拥有约70艘核潜艇，全部是核动力，被认为是世界最强潜舰部队。而且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飞机都不同，深藏于水下的核潜艇是最难以被发现的，亦最难被攻击的。有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可以靠着大量的核潜艇接近近海，在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协助下，严重威胁中共海军，还可以从水下对目标发起空袭。出版社有理文化近日出版新书《中共间谍战术全解释》，发布会9月20日在台北举行，作者是前美国中情局官员艾夫提米亚迪斯，他研究并收集了超过800个案例，揭示中共在全球的间谍活动，并指出有1/3以上的行动针对台湾，显示台湾是中共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书中强调，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特务行动，而是动员全国资源的举国体制。这种模式结合各型企业、学界、研究单位，甚至文化和社群交流，形成庞大的情报和渗透网络。艾夫提米亚迪斯提醒，中共的战术还包括操控舆论、分化社会和影响国际叙事，经常以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形式包装，透过社媒进行心理战。理解这些手法对台湾社会至关重要。受邀参加的还有前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主任李志德，他指出中共的情报体系涵盖国安部、公安部、军方和统战部，统战部还涉及港澳台事务、新兴社群、渔网红、宗教和侨务。这个和西方不同，中共能够动用庞大的资源。此外，书中亦讲到中共在海外的跨境打压行动，例如猎狐行动，针对异议人士威吓胁迫亲属，迫使他们回国。李志德举例，中共针对台湾的共谍案层出不穷，渗透对象从军方将领到媒体人物，利用金钱、利益或者旅游招待进行收买。与会专家提醒，台湾的国安体系和司法判断仍然存在漏洞，部分台湾法官对渗透手法的认识不足。他们呼吁大众提高警惕性，在中共举国体制的渗透下，每个台湾公民、企业和学术机构都可能成为防线的一环。近日，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在今年8月升至18.9%，比7月增加1.1个百分点，创下自2023年底修改统计口径以来的新高。专家担心，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青年就业压力就进一步恶化，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专家提醒，官方公布的18.9%只是最低估值，因为没有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比如外送、直播带货和已经放弃找工作的弃女者都没有被算入去，真实情况可能更严重。从年龄层来看，25至29岁群体的失业率为7.2%，而30至59岁的失业率只有3.9%。数据显示，年轻人主要是依靠新增岗位，但是经济不好导致新职位不足，很多年轻人萌生躺平的心态，延迟婚育，同时降低消费。外界担心会形成失业，导致消费减少，消费少又加重失业的恶性循环。专栏作家徐真话，社会普遍高负债，导致企业不敢投资，个人不敢消费，资金大量用于还贷款，加剧了通货的螺旋紧缩。除了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缺口亦是隐忧，甚至有学者警告，如果财政恶化导致养老金发放出现问题，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潮。徐真指出，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数据更差，中共公布的 GDP 和失业数据都带有维稳色彩，可信度不高， 现在中国的地产和民企信心双双下行，压缩了青年最依赖的服务业和私营部门的岗位，这个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短期的波动。近来首尔病在中国年轻世代中迅速传开，所谓首尔病是指年轻人到南韩旅游之后回国出现强烈的思念感，甚至难以适应日常生活，相关贴文在中国社群媒体上掀起热议，不少人直喊只要离开首尔就会生病。回想在首尔的每个瞬间都充满幸福，南韩媒体中央日报指出，在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上，很多年轻人分享在首尔的经历，例如街头散步，遇到陌生人帮忙找路，甚至只是日常的咖啡厅体验，都被描述成充满温度和令人着迷。 TikTok 上亦有大量影片配上首尔是令人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去过的人都有首尔病等文字，引发广泛共鸣。南韩观光公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超过2,520,000名中国游客赴南韩，比较去年同期成长14%。随住9月29日开始，中国团体旅客可以享受临时免签，加上10月的国庆和中秋年假，专家预期中国赴南韩的热潮将再度升温，首尔病的话题恐怕仲会延续。针对这个现象，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年轻人成长于高度竞争的环境，现在生存压力亦大。另外，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紧张。当这些年轻人在首尔经历相对轻松的旅游氛围和互动的时候，体会到之前可能很少经历的温情后，就会有这种感受，使首尔在很多年轻人心中成为理想化的都市。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